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欧盟领导人不太可能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鹰派立场，但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亦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欧盟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接近美国。在欧中峰会前夕4月8日，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斯表示，欧洲领导人不再好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以为然，相反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和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联手行动。马鞍洲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的早期，美国曾经建议美欧合作，以便是限制中国获得西方技术或者是一起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来抵御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遭到了欧洲的驳回。不过现时不同，虽然欧盟内部仍然有一些的分歧，但是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越来越接近美国。欧盟委员会在3月份发布了措辞比较强硬的欧中战略展望，在这封战略公开信当中，欧盟委员会首次将北京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在信里面，欧盟声称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亦都是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欧盟委员会在战略公开信当中列出了10项与北京打交道的建议，并且批评了意大利等国家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联系过于紧密。马鞍洲认为，这个预示着欧洲对中国不对称的开放已经结束。针对欧洲对华立场的改变，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是将欧洲立场的改变称之为是欧洲的觉醒。马鞍洲说，欧洲对中国立场的改变和美国对中国立场改变的原因差不多。他解释表示，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威权统治的加深，到中国试图在欧洲扩大影响的努力，政治和安全发展在这个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促使到欧洲改变对华立场的最强大原因是经济。他说，欧洲对中国改革经济，并且准许欧洲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更大准入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他表示，得到了中国政府支持以及是补贴的公司进入被欧洲视为对欧洲经济未来十分之重要的领域。而另外，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中国对欧洲敏感领域的大规模收购，以及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中国内部的经济运营的方式带入了第三国的做法，意味着这个是一个急迫而且是正在上升的威胁。他还表示，对欧洲来讲，对中国的担心从来都不单止是商业的，和意识形态亦都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侵入，中国技术公司出口的中国监视和互联网规则，中国对一些欧洲国家以及公司采用的经济高压手段，以及是中国对一些欧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金融影响等等，都令到欧洲担心。虽然如此，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面，欧洲看上来是面临分裂，特别是上个月意大利仍然是和中国共同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这项协议的七国集团国家。马鞍洲认为，意大利的选择是短期的，而且只是代表了部分人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了获得经济上的让步，个别的国家和政府是会作出和大势不太相同的选择。意大利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如在之前英国亦都曾经这样做过。通常情况之下，这些选择是短期的，并不一定代表中国和意大利长期发展的轨迹。他还表示，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之前，意大利是签署了推进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提议，其实亦都是遭到很多内部的反对。马鞍洲表示，和中国较好不会长久的最好的例子是中英黄金时代的结束。他表示，英国卡梅伦政府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英关系曾经被誉为是迈进黄金时代，但是现时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出现。马鞍洲认为，虽然欧盟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面看上去是分裂，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上面，欧盟展示了同日。针对中国的补贴以及是价格倾销，欧盟加强了措施，允许针对价格特别低廉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在世界贸易组织，欧盟是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仲建立了一个新的进程，联手对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投资进行审查。而另外，欧盟亦都在设定新的倡议，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16+1合作是中国和中东欧16国共同制定的一份中期发展规划。中东欧16国当中有11个是欧盟国家，这项的计划曾经被视为是中国试图分裂欧盟的阴谋，但是马鞍就说目前参与16+1计划的欧盟国家亦都加强了与欧盟总部的协调。在4月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德国媒体发文表示，中国希望加强与欧盟在气候暖化、贸易等议题上面的合作，否认中国想藉着投资东欧达到分裂欧洲目的的指控。4月9日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似乎并不能解决双方的问题。在这次的峰会上面，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将会就贸易、投资以及是市场准入等一系列的议题进行会面，并且计划在会后发表一项联合公布。但是法新社援引欧盟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可能不会在布鲁塞尔的欧中峰会当中在关键贸易议题上面向欧盟作出承诺，双方很可能无法在联合声明的问题上面达成一致，因此峰会可能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成果。欧盟官员表示，中国不愿意将工业补贴包括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内容等关键要求上面给予承诺，甚至亦都不太情愿同意好像去年北京峰会之后这样发表一份4平8穩各自表达良好意愿的联合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